各位同事，今天很荣幸参加这一重要讨论。加拿大重要的优先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它继续指导我们共同努力来实现我们的更多的和平安全。70年前，领导人开始建立这一框架，使我们能够进行合作，在不同的领域取得进展。目前，我们有责任来继续建设、改善并使这一框架现代化。遗憾的是，我们看到令人担忧的趋势具有摧毁性的后果。紧张局势的加强，来扩大了各国之间的这个分歧。这个僵硬的国家立场，使我们的折中更加难。更多的国家从这个摆脱了这个国家安全方面的多边措施，但是我们都知道，各国要更好的保护他们的安全的话，必须与他们整个地区和全世界通力合作。多边军备控制、不扩散和裁军措施，使我们有一个道路来实现持久的和平安全。财团会有特殊的作用，来实现一个更和平和安全的世界。但是要履行这一职责，及时发挥其潜力，各成员必须共同努力来达成一个一致计划。我们需要灵活地恢复财团会的谈判授权。加拿大致力于与其他2021年的主席国一起共同努力来实现这一目标。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谈判。搞一个裂变材料条约，我们的政治意愿是关键，这样才能成功。谈判的基础已经这个奠定，最终的产品就是这是一个这个限产条约。这个问题要通过谈判来解决。核不扩散上，加拿大和跨地区团体一起来加强条约的实施，不扩散和裁军。以及这个斯德哥尔摩核裁军的倡议，共同导致我们务实性的建议来推动条约的这个三个支柱，在下一个审议会议上强调。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仍然是加拿大关心的。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最近使用了化学武器，在2017年3月使用的。我们重申，叙利亚必须遵守化武公约，这个加害者必须绳之以法。令人担忧的是，对俄罗斯的这个 Alexei Navalny 进行暗杀，用这个 Novichok 的这个神经剂来暗杀。我们希望俄罗斯能够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对那些负责任的要绳之以法。新冠疫情强调生物武器和这个毒素武器公约的重要性。传染病，它有独特的能力来使地球瘫痪，造成前所未有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我们必须这个防范生物武器、生物威胁，改善公约的运作。外空安全是一个重要的财团会要讨论的问题，它包括审议禁止反卫星武器的测试，因为它会产生碎片。最后，加拿大非常关切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进步，它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并且就其这个自走武器系统的这个今后部署，我们认为这一系统必须有人的参与。这个全自走武器系统的使用和这个开发是不可接受的。这些是重要的裁军优先。他们得到，这不仅仅是我们这个这样说说而已。加拿大的这个武器威胁减少，相反，是我们推动全球这个防止这个武器和这个大规模杀伤材料这个扩散的一个重要倡议。通过这一倡议呢，我们已经将15亿这个美元用于支持世界各地的这一项目。这些项目，这个是这个化学、生物和核武器方面的这个威胁的控制。当然，为确保和平和国际安全，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责任。 也不能靠一个国家来保障，这是一个集体的事业。这是我符合我们所有的利益，它需要我们的这个有这个使命感和坚持，这是我们的共同的目标，这是我们的这个我们从耕中能够得到的这个奖励。它不仅仅对我们的这个每个生命，而且对整个地球的生存至关重要。但是政治意愿并没有这个跟上这个风险的程度，加拿大将继续致力于谈判达成一个多边办法，在财团会和其他地方达成这些目标。谢谢。